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他们中间。
是的，
因为你是复活的主，
嗯，
你是无所不在的主，
嗯，
因此我们等候你的同在，我们相信你的同在，
嗯，
我们求你借着圣经的话，继续给我们亮光和启示，
嗯，
让我们懂得什么叫做复活，
嗯，
什么叫做复活的大能，
嗯。
也让我们能够经历复活的大能。
嗯，
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
是，
求你给我们一个受教的耳朵，
嗯，
也给我们一个受教的舌头。
是的，
好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完全是站在一个卑微的地步。
是的，
能够做一个顺服你话语的人。
嗯，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感谢主，今天我们要交通这个题目，就是一个新的题目的开始，就是交通复活。因为从复活这两个字我们来看，那就是说一个人死了，然后又起来了，要经过死的，然后又再活，再活，这个就叫复活。在全世界的人，从我们的祖先亚当开始，亚当的后裔没有一个复活的，包括亚当死了也没有复活。我们的祖先，我们的长辈，祖父，像这些他们也死了，他们并没有复活。那圣经里告诉我们，只有一位复活了，那就是主耶稣，他是初熟的果子。因此我们就要来看，从圣经的话语里看，什么叫做复活。复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求主带领我们能够进入到复活的里面去。那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启示录。 第一章从七节开始，我们要读，请我们要读到十八节，十七节读到十八节。
鬼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话。他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所以什么叫做复活？复活就是一个人经过死以后，他从死里面出来了，而且不但出来，就要活下去，一直要活到永永远远，这个才叫复活啊，这个才叫复活。后面有一句话，并且拿到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什么叫拿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死亡，那就是说没有生命了。一个人死了，他没有生命了，他就进入到死亡里面去了。什么叫做阴间？人死了以后，圣经里告诉我们人要去阴间，要去阴间。所以死亡和阴间是连在一起的。死亡跟阴间的意思就是把一个人的生命夺去了，他不能再活了。那么谁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呢？主耶稣拿到了，是在他的手里。也就是说，主耶稣复活以后，他就控制了死亡和阴间。死亡和阴间是他在控制，他在掌权，因为这个钥匙在他那里。那个钥匙如果交给谁，他如果不开死亡的门，不开阴间的门，阴间不会向你打开，你不会去。如果把钥匙开开了，那就当然就进去了，那就死了，那就到阴间去了。因此我们在这里第一个，我们就看见什么叫做复活。复活就是经过死然后又活了，而且一定要活到永永远远，这个才叫活，才叫复活，否则不叫复活。所以复活的第一个是先死，要经过死亡；第二个从死亡里面出来，出来要活到永永远远。这里我们要有圣经里头几个例，有几个例子要和弟兄姊妹交通。第一个，请我们读《使徒行传》对不起，不是《使徒行传》，应该是《约翰福音》十一章约翰福音十一章请我们从三十八节开始读，好，我们要请读到四十四节，三十八节到四十四节。
耶稣有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个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 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
这是拉撒路，拉撒路死了已经四天了，圣经里记载，而且臭了，埋到坟墓里去了。现在主耶稣让他活了，这个在圣经里头也叫做复活。圣经里头在希腊文用复活的字，它是有两个字，一个的意思就是说起来，就是起来。比方说你坐在那里喊你起来，希腊文里头就用这个字起来。那么一个人死了要他起来就叫做复活，所以在希腊文里面他用这个复活的时候，要叫一个死的人起来，前面一定要跟死连在一起，就是要从死里起来，好不好？那个就叫复活。那么拉撒路死了，你看到没有，在坟墓里了，现在喊他起来，他活了。但是请你记得，拉撒路活了以后还要再死，还要再死。所以有的人就讲这种复活不是活到永永远远，你懂这个意思吗？他活了以后还要死啊。所以中国人有句话就叫还魂，哎，好像灵魂脱壳死了，然后灵魂又回来了，就叫还魂。那么这里就说到这个拉撒路，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叫他复活了，但是他不是活到永永远远，还要死。另外我们还要请大家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的第七章。我们从十一节读到十七节，十一节读到十七节。
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许多人同着寡妇送殡。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近前按着杠，抬着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他这事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地方。
这又是主耶稣行的一个神迹，是在拿因这个地方行的啊。这也有一个母亲的独生子儿子死了，那么主耶稣也叫他复活了啊，要他起来了。那么这个人十五节，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众人就都稀奇。那么这是也叫复活，但是这个复活的这个儿子复活以后还要再死啊，不是就活到永永远远。当然圣经里没有记载他还要再死，但是圣经里绝对没有记载他要活到永永远远，只有一位是活到永永远远，他就是主耶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埃鲁的女儿，你们都记得对不对？啊，埃鲁的女儿，主耶稣也叫他从死里复活了，但是这个复活也是要死的，啊，他都要死，就是他活了以后到一定的时候他还要死，不是活到永永远远。所以这三处的复活都不是直到有活过永远。那么在马太福音我们也知道，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时候，不是上面有个记载吗，就是地都震动，以使圣徒的身体也有活的，对不对啊？而且他们还进到城里面去，让人看见他们， 他们从坟墓里边出来了，但是这些人活了还要再死，啊，圣经里没有记载他们说要活到永远，所以请我们记得，说圣经里讲的复活，只有一位是复活了，而且是活到永永远远。讲复活一定是要活到永永远远才叫复活。好，现在我们就要来看圣经里告诉我们，只有主耶稣才是这个他的复活，才是初熟的果子。这个要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我们从22节读到23节，22到23。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
22节告诉我们，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要复活。请我们注意这句话的意思，那是说在亚当里所有亚当的后代都是属于亚当的，都叫在亚当里，亚当里的都是罪人，所有犯罪的都是亚当的后裔，所以亚当的后裔都是有罪的，都是有死的。我们记得罗马书那里有一句话，就说死是从一人入了世界，对不对？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就临到众人，对不对？好了，亚当犯罪，罪就带到世界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死。所以这里就讲，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现在就是问题，就是你是在亚当里呢，你还是在基督里？只有我们基督徒，你信主得救以后，你就到基督里了，你就属于基督，在基督里。所以圣经里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常常写在基督里，用了这个字。今天我们都在基督里，每一个基督徒你都在基督里，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复活。这里告诉我，下面马上就说复活是按照个人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初熟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首先的，就是主耶稣刚刚讲他是首先的末后的，这个字在希腊文就是首先，他是第一个复活的，其他还没有复活。但是其他人要复活，我们在这复活里面我们就要讲的一步步来讲，啊，来看圣经里是怎么讲。所以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今天很多在基督里的还没有复活，对不对？保罗没有复活吧，彼得还有没有复活吧，但是这里就有次序了。所以初熟的果子是基督，然后这些人都要复活。他们的复活，这里有一句话，第25节，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经末后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看到没有？所以死是最后的一个仇敌，好不好？当主耶稣把死灭掉的时候，在基督里的都要复活，所以现在时候还没有到。最后主耶稣把死亡都要废掉。刚刚我们读的启示录第一章，主耶稣是拿着死亡和什么阴间的什么钥匙，所以死亡和阴间都在主的管理之下，最后灭的就是死，就是以后就没有死了。因此在基督里的人都要复活，啊，都要复活。那么以后我们在基督徒里面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就是有的基督徒就像四个童女，他们等候主的时间，等不到主的再来，都打盹睡觉了，那意思就是说他们都死了。啊，有的基督徒像保罗、彼得，还有很多传道人，他们等不到主耶稣回来，他们都死了。那么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们都要复活，啊，都要复活。那么有的基督徒是等到主耶稣再来，主耶稣来了，他们还活在地上。那么这一批基督徒没有经过死，怎么样呢？他们就不需要复活，因为没有经过死了。好，他们的身体就要改变，和主耶稣的身体相似，那就不经过复活。所以基督徒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要经过复活的，一种是不经过复活。要经过复活的，那就按照自己的次序来复活，是吧？这是圣经里讲。那初熟的果子，初熟就是首先的，起初的第一个就是基督，啊，它是初熟的果子。现在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我们要来查考圣经。现在我们首先要看弄清楚主耶稣的复活。从来没有一个死人复活，但是圣经里就讲主耶稣复活了。圣经这个佛教里头从来没有讲释迦牟尼复活了，对不对？没有。回教里面也没有讲到穆罕默德他复活，没有。我们中国的孔子道，这个道教的这个还有这个包括荀子，包括孟子啊，这些人，老子这些人都没有复活，没有记载他们复活。但是唯一的就是圣经里记载主耶稣复活，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我们一定要弄清楚这个真理，就是主耶稣的确复活了。那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圣经，我们看主耶稣预言他自己要复活。现在我们要请读马太福音16章，21节，我们就读这一节圣经，马太福音16章21节。
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
你看，这是主耶稣说到了，他要被杀，第几天复活啊？第三天复活。所以主耶稣这是他自己说的，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第四次讲，他就先讲了，第三天再复活。这是第一次主耶稣讲，马太福音一共记载了3次主耶稣说到第三天他要复活。再请我们读第17章，马太福音的17章。我们请读22节到23节，22到23。
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就大大的忧愁。
这是主耶稣第二次还在加利利的时候他就讲了这些话，他说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又是讲到第三天复活。这是主耶稣的预言。那我们再请读马太福音的第20章，请我们从17节开始读，读到19节，17节读到19节。
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
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又复活。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他是先经过死，要 在坟墓里面有三天，然后他就复活。这是主耶稣有三次告诉门徒他要钉十字架，第三天死了以后，第三天他要复活。而另外圣经里也提到很多，比方马太福音26章主耶稣有讲那里就是不是专门说他要三天复活，他是说我复活以后要到哪里去，在你们以前要到加利利去，主耶稣也说到他复活，但是没有刚刚我们说的这第三次主耶稣说的预言那么准确，就是说他要被杀第三天复活这是主耶稣的预言。那么我们要看主耶稣钉了十字架以后又埋在坟墓里，第三天他要复活了，这个时候门徒就去看他，天使做的见证。天使是怎么讲的？那现在也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20章。不是二十章，27章。好，我们先请读。28章。先读27章的62节。要读到64节。或者多读一点嘛，我们读到66节。
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咱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
这是人的办法，因为主耶稣预言还要三天复活，他钉了十字架已经死了，摆在坟墓里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法利赛人跟祭司长他们就商量了，赶快派人去他们向比拉多会报告，就派人去把这个坟墓尽量多的兵把它守住守住就是怕他的门徒来把主耶稣偷走，对不对？以后就说他复活了因为人已经身体已经死了偷走了，他们不相信主会复活，所以这样他们人就是用人的办法拦阻主耶稣的复活，结果他们失败了。所以现在我们请读28章我们请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七节，第一节读到七节。
安息日将近，七日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他们不是派了很多兵去守坟墓吗？结果到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地就大震动，你看第二节，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派了很多兵去守那个坟墓吧，这些人都吓得浑身乱颤，像死人一样，根本不起作用，然后石头滚开了，不是他的门徒去滚开的天使把门石头滚开主耶稣复活了。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天使就像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早晨 去，天使就对那些妇女去看主耶稣的坟墓的妇女告诉他们，他已经复活了，而且他已经先告诉你们，不只是第三天要复活，而且他已经到加利利去了。他说他在你们已经先到加利利去，你们赶快到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到他。这是天使做的见证，对于主耶稣复活，天使做的见证，啊，这就是圣经的记载。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弄清楚主耶稣的复活，看主耶稣复活的这些见证。这里一个是主耶稣自己先说他要复活，第二个就是他复活的那天早晨，天使做的见证，而且那些看守的兵丁、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他们派来的那些兵丁，尽量多的看守，因着主的复活，他们都吓得浑身乱颤，像死人一样。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那么现在我们要看看主耶稣自己复活以后的见证，啊，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以前以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
你看主耶稣复活以后有多少天了？四十天之久讲说他复活的事情，讲说神国的事情。为什么用四十天？弟兄姊妹，四十这个数字在圣经里头是一个试炼的数字。以色列人在旷野不是有四十年吗？是受神的试炼，神就试炼他，试炼的目的要证明耶和华是神，要证明以色列人他们是属肉体的，他们不相信神。这是四十天。你们记得主耶稣有四十天受试炼、受试探，记不记得？好了，所以四十这个数字是受试炼的数字。那么今天我们说的主耶稣复活以后有四十天，这四十天就是试炼他到底复没复活，你懂不懂？这四十天就证明他的确四十天复活了。四十天之久，他自己就想他的门徒就显现，四十天之久。那么这些显现在圣经里头很多都把它记下来啊，怎么向门徒显现。现在我们要看看，他首先是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这个请我们读马可福音。十六章。第九节。读到十一节。第九节读到十一节。
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痛哭泣，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
好，你看他的门徒啊，这是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早晨。主耶稣不是钉十字架，他说有三天，主耶稣曾经说过，他说月拿怎样在鱼的肚子里三天三夜在肚子里，人子也要三天三夜在地里头，地里头。所以主耶稣复活的这一天是七日的第一日，是过了安息日。这里是十六章七日的第一日， 第一点是过了安息日，安息日是以色列人的安息日，以色列人安息日就是我们今天的星期六，我们用的现在是罗马历，罗马历，以色列人他们用的是以色列人的犹太历，但是这两个之间他们的安息日就是我们现在罗马历的星期六，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是星期六守安息日，啊，星期六。那么主耶稣复活了是七日的第一日，就是过了安息日第二天。安息日是怎么来的？是神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有了七天，对不对？有六天创造，第七天怎么样？就安息了，第七天安息。所以按照犹太历，第七天是他们的安息日；按照罗马历，第七天，就是创造的第七天是他们安息的时候，在罗马历呢是星期六。那我们现在的七日的第一日，那就是主日，我们的主日，所以就差一天。他们的安息日是星期六，我们是主日，所以七日第一日就是主日，就是罗马历。主日这一天清晨，主耶稣复活。啊，请我们一定要记得七日的第一日。今天七日第一日，在我们讲就是星期天嘛。啊，我们星期天在这里聚会，不给纪念主，那是七日的第一日，好吧？那么我们再读一处圣经来看看。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要把它弄清楚。请你读《使徒行传》二十章。第七节，我们读到，就读第七节，好吧？
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
好了。我们现在的薄饼就是七日的第一日，这一天就是主耶稣复活，他是七日的第一日复活，我们就在这一天薄饼纪念主，所以七日的第一日，请我们注意，七日的第一日薄饼纪念主，不是每一个月的第一个七日的第一日，好不好？现在很多的基督徒团体都是每一个月来拨一次饼，对不对？啊，每一个月的月初的七日的第一日来拨饼，啊，这个不符合圣经。保罗在这里是说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拨饼的时候，那么这就告诉我们每一个七日的第一日，他没有说每一个月的第一个七日的第一日，你看到没有？所以当时他们都是每一个主日，啊，就是七日的第一日都应该拨饼。这是按照圣经的教学，现在就是把它改过，就是说，那么七日的第一日，主耶稣复活了，向马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了。那么他向马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以后，又有就是刚刚我们读的马可福音，就是有两个门徒。现在我们还看看，请我们再回到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二节，到十三节。
这事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咱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
好，你看，从第一节到十一节，那里是说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对不对？这是第一个向他显现。以后就说这事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所以耶稣又向这两个人显现，就连接了。啊，也就是当天的事情，就是七日的第一日，啊，让我们，要看看这个 两个门徒的事情，那请我们读路加福音。24章。13节开始读。读到35节，13节读到35节。
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而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是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呢，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已经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显现给西门看了。两个人把路上所遇见和掰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
你看这两个门徒啊，是从耶路撒冷到哪里去？他们就下以马忤斯去，那里离耶路撒冷有25里路。主耶稣告诉门徒，他复活以后要先到哪里去啊？加利利，对不对？所以这两个门徒的路走错了，你应该去遇见主在哪里遇见啊？要到加利利去啊！他复活以后要他写到加利利，他们就不到加利利，他们去哪里？他们就下以马忤斯，这个25里。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向他们显现，他们认不出来是主耶稣。所以这个在马可福音也记载了，就是这事以后。有两个门徒到乡下去，对不对？我们刚刚讲了，啊，就是到以马忤斯去，啊，在这个时候啊，他们知道耶稣了，耶稣不见了，在这个时候，他们怎么办呢？这个31节就是我们刚刚读的，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啊，这个时候他们怎么办？33节，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马上就回到耶路撒冷去，走25里的话，这个消息太重要了，主真正复活了，听到没有？所以因为主真正复活了，所以他们要到以马忤斯去办的事都不办了，看到没有？日头平息了，平息了，谁还走路啊？脾气了还要走，太重要了，就是主复活啊！因此他们就回耶路撒冷去。一回到耶路撒冷，你看我们就读这个24章的36节啊。
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
经过了43节，
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灵。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灵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
那么我们就看看，他这两个门徒一回去啊，就到了耶路撒冷，正好11个门徒正在那里聚集，看到没有？这两个就连在一起了。这个是第二次，第一次主耶稣复活是像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这是第二次，就像两个像以马乌斯的这个门徒显现，同时当天晚上又像门徒显现了，11个门徒是不是正在聚集啊？对不对？好。就是33节，他们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同人聚集在一处。啊，那么主耶稣就马上就向他们显现了。那么从圣经来记载，这是第二次向他们显现，这个太重要了。晚上他们立刻就要回去，马上去报好消息。可是在这个时候，正好他们报好消息的时候，这11个使徒和他们同人和这2个门徒主又向他们显现。啊，他们在这里觉得主到了他们中间，他们就害怕，以为看见的是灵。刚刚张麦弟兄读对了，这两处的魂是翻译错的，应该是灵。他们以为看的是灵，主耶稣就说了一句话了，就说灵无骨无肉，你看我的手我的脚摸摸我看我是有的。灵是无骨无肉，那其实这里就给我们一个，以后我们还要讲主耶稣的复活，他还有骨头还有肉啊，不但有骨有肉，他还没吃东西啊。你看那这个身体就不同了啊，就跟就是说主耶稣的复活是带着有骨有肉的身体复活，还可以吃东西啊。这个以后我们还要说到啊，主耶稣的肉身的问题啊。那么这就是第二次主耶稣复活向门徒显现啊。这个圣经里一共要记载到第三次现在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21章。第1节，我第一节开始读，我们先读到14节。
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低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2个儿子，又有2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 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
请我们注意啊，这是第三次向门徒显现，这个是门徒，就不是说向一个人显现。所以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早晨向马大拉的玛利亚显现，那是向个人显现。如果向门徒显现，第一次向门徒显现在什么时候显现呢？那就是刚刚我们说了，第一个就是向两个门徒下伊马忤事，对不对？然后当天晚上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耶路撒冷正好是一个门徒和他们同人在一起，好，他们就在一起，主耶稣向他们显现了。主耶稣说，你看他们以为是灵，主耶稣说，灵无骨无肉，你们来摸摸我看，我是有骨有肉的。这是第一次向门徒显现。现在在提比里亚海边是第三次，对不对？其中还有一次，那请你读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请我们读十九节，十九节，要多读一点，要读到二十九节，十九节到二十九节。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低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我的手探出，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我们这里看见啊，请你注意，这里说十九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那一天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这个正好就和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那两个门徒不是回耶路撒冷去吗？日头偏西了吗？他们立时就回到耶路撒冷去，回到耶路撒冷去正好是一个门徒和他们同人在一起，对不对？那就是这个时候啊，约翰福音就记得这个时候，就是七日的第一日，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门徒在一起，那两个门徒回去就正好遇见他们正在一起，主耶稣就这样向他们显现了，而且向他们吹一口气，你们说什么？这就是第二次，对不对？说错，这是第一次，因为向门徒显现的第一次，向抹大拉、马利亚是单独的，那个不算，这是向门徒显现，他们聚在一起，这是第一次。第一次以后，当天，就有一个门徒啊不在，多马不在。所以多马不在，我们就看，到这个二十六节，过了八日，看到没有？门徒又在屋里，看到没有？这就是第二次，过了八日就是第二次，主耶稣就向多马讲，伸过你的手来摸我，啊，这是第二次，第二次以后，这就是二十一章。就是这些事以后就在提比利亚海边显现，提比利亚海边显现，这里就记载，这是第三次，看到没有？ 第三次。好了，这是向他的门徒显现。第一次、第二次又过了八天，现在这次以后在提比里亚海边是第三次。啊，把这三次，那么第一最早的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没有算在这里面，因为不是向门徒显现，好不好？好，这就是按照圣经的记载的第三次。除了这个第三次，那我们要去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三节，要开始读我们要读到第八节吧，就读到第八节。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末到产息而生的人一般。
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这里记载主耶稣复活以后显给基法看，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次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这是主耶稣向他们显现了。第七节，以后显给雅各看，这个雅各是主耶稣的弟弟啊，以后是不是使徒雅各，是主耶稣的弟弟啊。那个以后呢，他在主耶稣没有钉十字架以前，他不相信主耶稣啊。他们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他们就告诉主耶稣，他说你要出名啊，你就赶快要到耶路撒冷去出名嘛，你留在家里做什么？当时他们就给主耶稣是这样讲，这是主耶稣的弟弟，就是雅各，就是写雅各书的这个人，写给他看，再写给众使徒看，末了也写给我看。主耶稣什么时候写给保罗看啊？主耶稣什么时候写给保罗看？好了，那就是说，哎，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九章。好，请我们看看《使徒行传》第九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读到第九节吧。第一节读到第九节。
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也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入了大马色，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
这是扫罗在使徒行传所记载的。扫罗当时他是不相信耶稣会复活，他是不相信，他不但不相信耶稣复活，而且他领了祭司的文件要去抓所有还相信耶稣的人，要把他们杀掉啊。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你看那个斯提凡被杀的时候扫罗就在他的旁边，他很喜欢他被杀。你看我们读读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 我们从59节读到60节好。
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
怎么叫做扫罗喜悦他被害啊？因为用石头打死斯提凡的时候啊，扫罗就在那旁边，哎，就在他的旁边看着。你看这前面58节，
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
你看扫罗就站在那里嘛，所以把衣服就打死斯提凡的时候，把衣服就放在扫罗的脚前。你看到没有，扫罗就希望他被害。那么这个斯提凡这个人他是蛮有圣灵的人，圣经里告诉我们，第六章就告诉我们他是蛮有圣灵的人。所以当时他是管理伙食啊，管理他们的伙食。那么现在当然斯提凡这个是蛮有圣灵，他是绝对他是相信主耶稣是复活的，所以他在这个时候被打死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灵交给主耶稣，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那么扫罗在这个时候就希望他被害，因为扫罗现在什么都不懂，没有亮光，看不见。但是扫罗虽然他看不见，主没有把他丢弃了，主没有丢弃他。虽然做了很多坏的事情，杀了这些基督徒，还要去抓基督徒啊，他要守律法。当时扫罗是这么一个人，现在他就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了，而且主耶稣天上开天开了，主耶稣在天上对他说话啊，这个是主就这是保罗自己做的见证。他就说末了也向他显现，对他来讲，主耶稣向彼得显现，向很多人显现，一直向500多弟兄显现，最后也向他显现，一些显现对他说话。所以现在扫罗原来叫扫罗，后来改名字叫保罗，以后他就做见证，在官府里头做见证。他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那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主耶稣亲自从天上对他说，他没有违背这个。所以我们从这一些圣经的记载，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的复活。主耶稣的复活是一个事实，不是谁说的，而是很多人来做见证。最后呢，就是保罗做见证，他为了像味道产气的一样。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是不是也需要主耶稣来向我们显现啊？复活的主像对多马讲，你来摸摸我的手啊，看看我手上的钉痕，来探一探，我们还需不需要这一个，需不需要像扫罗那样能够靠主耶稣从天上向我们显现。现在有一种的说法，不知道弟兄姊妹知不知道，有些传道人教基督徒，你在家里要回去等等异象。他说这个叫看异象，保罗不是看了异象吗？你也去等异象，叫人等异象的时候你要祷告，主耶稣啊，求你显给我看啊，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啊！就是主啊，你显给我看，我现在要看你，你要来。那么这个传道人啊，他自己就讲，他说他开始在那里等，是等半个钟头，每天等半个钟头，半个钟头等不到就等一个钟头，后来就等两个钟头，他说最后他就等到了，啊，就看见耶稣就来了，向他走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要小心，所有的异象，圣经的异象都不是人求来的，好不好？这个去等，他教我们去等，怎么等呢？主啊，我现在要看你的异象啊，我已经等了好多天了，今天你快给我看了。 这叫做求意象。保罗这个意象在大马士的路上，保罗求没有求啊？保罗没有求哦，是主向他显现了。所以所有的意象是主亲自给你的，主动给你的，不是你求来的。如果我们要求来的意象，要打一个问号，要打一个问号。为什么？这个意象很可能就是邪灵给你，邪灵会把这个意象给你。圣经里没有一个意象是人自己求来的，都是神主动给的。所以现在我们千万不要去求看意象听声音，如果这样做就非常危险了。到了时候主需要给你，主就给你。好，在这里想跟弟兄姊妹就是说到这个交通，就是我们去求来的意象要非常的小心，因为有的意象会害你。我这里说一个弟兄的见证。这个弟兄我并不认识他，在香港的时候，那么他是从，我如果记得不错，是从新加坡来的到香港。那么他得了一个病，胃癌，癌症。他得了这个癌症以后就到医院去，医生就准备要给他开刀，所以他在这还住在医院，就给他吊盐水啊，很多药啊，就吊起来，就喊他睡在那里。他的牧师就去看他，这个牧师就有灵恩的，就看他的时候就给他按手祷告，就说主耶稣啊，求你用你的手来摸他的伤口，摸他的胃，求你来医治他，就祷告，做这个祷告，他就相信了，就说你要求耶稣，求耶稣亲自用他的手来摸你，他就自己在主面前就祷告，主耶稣啊，求你用手来摸我啊，来医治我，我要看这个异象。结果他在住在医院里，不知是当天还是第二天，他就晚上就做梦，就真的梦到了说主耶稣的手就来了，就摸到他的胃上面，而且跟他讲医好了。第二天早晨起来，他就把这些都拔掉了，医生我已经好了，因为他说耶稣昨天晚上手摸了我了，我就好了。那怎么办呢？好了，他就出院了。出院的这个传道人啊，就说听说他是摸了，是医好了，就喊他在香港好多教会去做见证，我医好。弟兄姊妹啊，你要知道，这个梦是受了那个传道人的影响，因为传道人用手摸了他，对不对？求喊他去求耶稣也摸他，求这个意象。很多东西意象不是求来的，是主动给你的。啊，结果这个人。我不认识他，但是有一天我和另外一个弟兄正在这个香港的一个餐厅，我们在喝茶的时候，那个弟兄指给我看，哎，他说最近周建志就是这个人，他说就是他，他说他医好了。结果这个人因为他这个见证，好多人还信主了，但是大概不到可能一个月都没有到，他就死了。死了，他的妻子非常难过，他的妻子非常难过，就知道没有医好嘛，医好了怎么又死了？所以后来，就是我们有一个受浸聚会，我给弟兄受浸的时候，他的妻子亲自来参加。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求去自己去求。主耶稣你向我显现，我要看你的形象，我要听到你的声音啊，我就满足了，或者你就医治我了，这个路我们不要走。一定是主的显现是他主动的。你看这两个门徒像伊马忤士，他们没有求吧，主向他们显现，主向门徒显现，一是向500多人显现， 是主动，是主自己做，我们不要去求。很多求来了，要小心，你看的意象，眼睛看见的，耳朵听见的，那是有问题。那我们今天基督徒怎么样与主见面呢？那就是约翰福音的十五章讲，你们要住在我里面，对不对？我就住在你们里面。那个原文是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就是我们今天是要住在主里面。今天主是在我的里面，在我的灵里面，因此我能够遇见主是在我里面遇见主，不是眼睛去看见，耳朵听声音，这个要非常小心，很多都是有问题的。好像这种病医好的见证，不是这一个人，好几个人我都知道，也是基督徒，真的是基督徒。那么他们去做见证，而且自己没有清楚有主的话，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读圣经，就是我们读到约翰福音十五章的第七节，我们还可以把它读一读。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
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啊，请你注意这里有句话，就是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的话怎么样也住在你们里面。今天我们一定是从灵里面有主的话，这就是对了，而不是眼睛要去看一个异象，耳朵去听一个声音，这要问题了。撒旦邪灵完全可以满足我们这个要求，他给你看的意象是假的，是你求来的，请你注意啊，是你求来的。圣经里没有一个意象是我们自己求来的，是主主动给你的，不是求来的。好，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在你，也住在你们里面。这个话是 rhema， 就是现在主要给你的话。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在灵里面有主的话，这是最重要。你有灵里面有主的话，那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你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如果你不是住在主里面的人，主没有话告诉你，所以后面才有你们祈求就给你们成全。啊，这个是里面的功，不是外面的。以后我们讲到复活，要说到复活的大能，要说到圣灵借着复活的大能所做的工作，好，我们还要说这一方面。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就是要弟兄姊妹知道主耶稣复活的见证。主耶稣复活是实在，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实在的一件事情，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因此我们不只是看见圣经，我们也的确就相信，但是我们不要用自己的办法去祈求一些神迹奇事，我们不用自己，我们乃是回到主的面前去，因为主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主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好不好？我想我今天呢，就和弟兄姊妹交通到这里。那么我们还有好几次就来交通复活的问题。那么下一周和再下周星期六我们都听两次，好吧，一起听两次。好，那现在我们请你有问题请讲。